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兴，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房价飙升，那么到底银行会不会相应的提高贷款的利率呢？邓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哎，最近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是一片的火热，但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分析，就是说房价飙升，大家似乎非常开心而且放心的买买买，因为银行的贷款利率是有史以来几乎是很低很低的一个历史的位置。也有人特别警告说银行呢很有可能会提高这个贷款的利率，到时候呢你还贷的时候就会可能有点措手不及了。从你掌握的数据来看，你觉得这个警告是不是值得大家非常警醒？
是的，应该是大家应该要对这个事情要有所警醒，但是呢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特别紧张。因为如果我们看整个利率的走势嘛，那么过去差不多十年都是一直在下行，而且呢我们如果去看国际市场的这个金融市场货币市场的这个变化，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个联邦储备银行他们的这个最近的这个就是通告，那么种种迹象都会显示呢，至少这个利率上升，至少是这个我们说变动利率、浮动利率上升，在最近的几个月是不大可能会发生的。
最近的几个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贷起来呢是可能二三十年的时间，所以就是如果是从比较长期来讲，这个还是在投资的时候要警惕的一个问题。
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就是说如果看这个固定利率，我们就会发现尽管这个联邦储备银行是这个通告是不会增加这个现金利率，但是有一些银行它的这个四年期的固定利率呢，它其实已经在微微的往上调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明呢，其实大的银行，这要是说主要的商业银行，他们对中长期的这种利率的预期应该是说是会往上浮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个大多数的这个房贷呢，可能就是说可能要还款期是三十年，那么这中间这个利率的变动的变数还是有相当大的。
利息升升降降，涨涨跌跌，反正升久必跌，跌久必升，这是必然的。那从你掌握的这个历史的资料来看，像这种利率的上升或者下降，会不会有一个就是说非常突然的过程，还是说基本上都是很平缓的，还是让人有一个反应的时间的？
基本上来讲是非常平缓的，而且呢基本上来讲和联邦储备银行它的这个现金利率呢是一致的。那么也就是说大概从2011年开始吧，那么我们是这个利率呢，联邦储备银行的利率呢，现金利率的这个一直是往下走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是房贷的利率也是在往下走的。那唯一的这个有这个房贷利率和这个我们就说联邦储备的这个政策的利率呢相不同的情况呢只有两次。那么两次，一个就是说，那么当时是2018年左右呢，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是国际市场的这个利率的上升，虽然联邦储备银行并没有说是调整利率呢，甚至说是减了利率，但是呢减的这个利率的总的额度呢并没有马上的直接就是比如说联储减了2%-0.25%的利率，但是呢商业银行调降了1%，甚至或者说2%左右吧，这个0.2%-0.1%的这样一个利率，就是说没有把全部的这个政策利率的下降呢给这个贷款人。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因为呢这个商业银行它的资金的来源呢不仅仅是在本地的这个 储蓄的这样一个来源，那么他们也要从国际市场上去得到他们的资金，所以说国际市场的这个资金的成本上升呢，它最终也会反映在这个房贷利率的上升。但是我们可以基本上来讲，如果看历史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比较有信心的说，那么联邦储备银行的这个利率呢，去对于房贷利率来讲是有一个指示性的这样一个影响。
在你观察看来，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投资或者入市的好时候？是不是它已经是处于一个很热的高位了？
我们如果看数据嘛，如果看新房的价格，新房的价格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热。虽然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那么如果看联邦储备银行六月份的这个 statement， 他评价就是什么呢？他认为呢，他们观察到了需求上升，他也观察到了需求上升。主要是首次购房者、首次职业者他的这个需求上升，还有就是自住房的需求上升。那么投资房的需求上升呢，也有所上升，但是呢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驱动因素。而且他提到的呢，就是说他们会不断的去 monitor， 就是不断的去观察这个变化，所以说他对在此为止呢，他们并没有说提到他们要会提高利率啊，或者是以这种方式那么来打压房地产市场。就是说他的基本判断呢，是认为这个房地产市场啊还是不是特别的热。而且如果我们看三月份的这个数据，新这个 ABS 的数据，那么关于这个新房，因为它只公布这个新房的这个购买这个数据啊，那么价格数据，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佩斯，它是中间是比例相当是上涨的比例是最高的，那么是上涨了6%以上。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
它是涨幅最低的城市珀斯。
对，但是那是跟过去的12个月相比，它是涨幅最低的。那么我们如果跟上一个季度相比，那么它是涨幅最高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它是ABS 它是也有这个12个月的，那么我手上拿到的现在看到的是跟上一个季度。因为我觉得它这个统计数字非常有趣的就在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政府的这个首次购房者的这样一些还有各种各样的七七八八的补贴算进去的话，那它的涨幅其实只有3%了。所以是有就是说就是整个来看，我的感觉，虽然我们就是说媒体上把这个房价涨得已经就觉得已经非常厉害了，而且我们当然也看到了确确实实是，如果我们跟过去12个月相比呢，确确实实有很多城市呢是涨得还比较，确实涨得比较多，像我想有好几个城市都是2%两位数的这个增长。那么但是呢，在中央银行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个涨幅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就是他也没有打算用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对付这个涨幅，而是可能会想去通过来，如果认为这个涨幅已经是觉得太过分的话呢，那么他们是打算是通过呢调整他们叫做这个 lending criteria 或者就是贷款条件的方式呢，来让这个房地产降温。
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主要还是这种对房产有刚需的人，还需要订一套房产来安家的人，再购买是一个比较热的热潮。在投资房方面，大家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政府的补贴措施也是在这个首次购房者方面，在鼓励措施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发现，就是以新南威尔士州来讲，大家购房的热点呢也开始转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因为在家上班的这个因素令到这个你的房屋的所在地变成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决定性的因素，而那些地方可能你可以买到更物有所值的大房啊，或者海景房啊等等，所以呢大家也会往那些非热点的地区去转移，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市场现象吧。
是的，而且房地产的这种涨涨跌跌啊，然后是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像在佩斯，它在 它在三月份这个季度呢，它这个季度它是涨幅是领先的，但是你要是从十二个月的角度来看呢，那它的涨幅反而就是落后了。那么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所以看到的新闻报道，有的时候就是让人感觉到，哎呀，天哪，这个都已经涨得不得了了，然后赶不上了。但是即使是在某一个城市，就像说，即使是在同一个州，那么有的地方可能会热得不行，有的地方呢可能是无人问津。所以我的一直的态度就是，哎呀，这个在澳洲不要去炒房，因为讲来讲去，这个炒房你的这个回报，当然有可能你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地区，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比较高的回报，但是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在澳洲炒房的这个回报真的是不是那么高，而且确确实实是造成了在市场上造成了没有必要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做泡沫，反而呢对房地产的长远的健康的发展呢是有负面作用的。
嗯，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